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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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接着上次我们讲到第二页，对不对？第二页的第一章完。那我们把观心哈，所谓观心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再过来，我们就比较进入这个论里面的主要它的主要的精神啊，主要的内容啊，我们接着就会进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我们叫做破相论。这个破相论就是破我们对世间法的相的执着。那其实也同时是破，这个太大声，不是，这样比较好。是外世间外相的执着，同时也要破佛法外相的执着，重点在这里。尤其整个论重点是在破佛法外相，对佛法外相的执着。那从这里，我记得上次我们有谈说，现在的佛教慢慢跟世俗相通，那同时它的宗教化越来越严重。宗教化到底好不好？宗教化，要看我们什么样的角度。他在安定人心，给大家在精神上有个依托，这是好的。但如果他的价值发挥到这里，再进一步他要成就出离解脱的时候，假如你是纯粹用在宗教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佛法的价值就不见了。佛法的价值会不见，因为我在讲说一样的东西啊，在过去大德哈，像天台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宗教的仪轨，我们修行的仪式，这个仪式啊，它有帮助你解脱修行，仪轨本身就有收摄你的心的意义，但仪轨也会障碍你，过去大德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就是仪轨本身可以收摄你的心，但仪轨本身也同样能障碍你。假如这个仪轨变成失去它的精神，或是不应你的机，那这个仪轨本身就会产生障碍了。那我们很少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很多的仪轨就说：“哎，之前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很少去探讨说我们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本身是有哪几种因缘组成的。那这个东西要放到哪里，那个地方又是哪几种因缘组合的，我们很少做这种省思，所以我们把很多仪轨拿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它能用不能用啊。古时候的东西一定好吗？其实也没什么好不好，就看能治病最重要，对不对？你再好的东西不应机没用。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对怀古派的，古的都好，古的没错啦，古的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喜欢吃那个普洱茶，怎么吃就觉得好像明明是坏掉的感觉，那怎么那么贵？说什么一斤多少钱？老实讲，我大概不太适合吃那个一斤，好像。我想大概过去的人是因为不小心丢掉了，然后花钱又没有东西又去挑回来。我那一天有一次有个地方把那个茶叶拿过来用过的那个负责的那个居士不知道， 就拿来泡，大家觉得还蛮好喝的。我差点没讲，这是叫枕头茶。人家就从枕头包里面打出来，因为准备要不知道要做，不是就是已经那因为还有一些油垢比较香。可能是这样，我很多东西过去是到底什么因缘创造这种茶叶，知道的人也许会暗暗笑啊，不知道的人他说哎呀这多好的茶，嗯啊这个我们实际上说那个世界最贵的咖啡是果子狸的粪便，哎果子狸去吃咖啡豆，那他会把咖啡的东西吃完，那个排出来的那个汁最好啊，哎所以是。果子狸他就很奇怪，我的粪便怎么那么贵？果子狸要是够聪明的话，他就这习粪如金，一定跑到很远的地方躲起来，避免被你们挖到他的粪啊、哦。这个可能自己果子狸也开咖啡店了，因为那么贵啊，对不对？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认为什么好啊好，那你又不知道它的因缘。好，这个仪轨好，你想不弃你的机，没有绝对的啊。现代怎么也没什么现不现代，还不都是宿世业力的串习过来，那有什么现不现代？过去也是，过去再过去也是很多东西，再怎么过去，就算2000年，那对于过去它还是现代啊，是不是？其实不需要特别去迷信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你要用佛法的理性去看待这个东西。到底它意义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仪轨也同样出现这种仪轨，这种意义，就是说我们佛教走到现在，有时候已经很宗教化。宗教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但只问宗教的外壳，但不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有时候久修无效啊，不契机啊。啊，这个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现在我们的中药其实，如果以前要1000，但这是我随便讲，你们不能这样把它弄好，就是说。假如是这个病以前是1000，现在大概要2000，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病毒比以前强，再过来现在的土壤比较不好，所以培养出来药材的药性没有以前强，所以不能把以前的药方就死死板板拿来用，必须要有还有一些现前的实际经验来检查现在这个病，同样这个药方是不是有些东西还要改变，还有就是说北方的病跟南方病不一样，北方的药材跟南方药材应该多少也会不一样，这个都叫做缘起啊，叫缘起。所以说有时候到了，但只是一个笼统的啊，就是指责这个最好，你不加省思啊，结果到最后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遗憾的，就是说你这一生你也没完，你也没不懈怠，你是一个好人，但是稍微笨一点，稍微笨一点，所以这么一笨就耽搁这一生的功夫，没用。你说那有修有波比啊，有啊的皮肤娘都有波比啊，那你多吸烟的话可能就会病，你就有波比到这里来而已啊，其他也没什么用，是不是？我说我为什么要波比，我就不说我不要保佑你啊，你只要依我的道理，因缘具足自有果报啊。可是你修的都是你想的，又不依教奉行，你既说要是学佛又是走你那一条路，那修了颠倒了又要我波比，哪有做坏的每次保证都我在盖章的，对不对？你要么就依教奉行，你不依教奉行，你学的佛修的行都跟我无关，然后挂个名叫做学佛，那晚了出问题的就问佛，那种没感应，我说本来就不感应了、啊、我叫你往东，那你就自以为是，学佛想应该往西，我说不是，依教奉行往东，那他说我要精进学佛往西，那到这迷路的时候怎么没感应，当然没感应了、啊、是不是？很多路都弄到最后就是说，我们像现在佛叫你放下，你挑起来，我们现在就要破这个相。你以为在修，我所以我之前一直在提到，就是说整个学佛是要放下五蕴，但我们经常在五蕴在修行当中执着另外一个修行五蕴，所以为什么没效？ 你只转个执着相不同而已啊，你基本上执着本质没改变啊，就是你把执着的外相改变而已，那个烦恼并不一样，包装过而已，其他都一样，本质一样，所以看不到核心的修行核心点，怎么修没用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在整个学佛当中，并不是你一味的想要用功，你一味的想很努力修行就有效，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能清楚为什么文思修那么重要。好，就像你吃药，不论你吃多吃少啊，吃对症下药最重要，对症下药一次就好，不对症下药，你吃一年、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的病呢？所以我经常看到说，我们有时候这样的修行其实有点困难呐、啊。像现在的修行，如果我们要冷静下来哈，这也不是狂妄，但也许叫做自信啊，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怎么说呢？这就是说，我们也许错误不知道了啊。反正就是，当你认为你更靠近佛法一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庆幸。就是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十条路，我不敢说我走的是很绝对的，但我至少已经假设了哈，假设我知道七条路不要走，我剩下三条路让我选，几率是不是很大？我是不是那种迷惘的心是不是少了很多？因为我至少七条路被我砍掉了。但我现在我很想修，到处都是路，走到现在还没一个回来的，是不是都往生净土到现在还没一个回来的？真的还是假的？问旁边，听说呢，每个都听说的。然后呢，修得很好，当他在赞叹佛法很好的时候，马上又看到他在苦恼。他今天佛法不好，不是都这样吗？到最后每个都是听说的，所以怎么会修得下去呢？如果这个真的具体功德显现出来，大家就跟着走。所以我说修行弘法利身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没有，把修行佛法的功德具体展现出来，大家跟你走。那因为也是这样，大家找不到修行典范，只要有人会吹嘘的就全部跟他走，是不是？不都这样吗？昨天呢，我在跟一个法师谈，他们在修禅，很多地方要修，已经正式禅。我说这个当然有可能，因为实际上因为他们的修行是很严谨的，但相对来讲这也是很迷人的，因为很容易被证明正道。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了有时候也会不会伤葡萄心理，但实际上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你如果没证道而以为证道，你没治病以为治病，你不会再求医的，那你就挡在那里，等到一醒来没有，没来不及了。所以我才想说，任何一个所证的东西必须要透过佛法多方面检证啊。所以说像这个东西很容易迷人。今天我就跟你讲，我是一个上师，我可以跟你讲说，我度了好几个成阿罗汉，一个在北极，一个南极啊，其他的已经往生了反正你也找不到，对不对？那我能度阿罗汉，我当然是登地菩萨以上啊，不然我怎么度他们？我没有说我是什么果位，但我知道我的弟子很多是罗汉。这种宣传大家也会啊，是不是？可是大家喜欢这个，为什么？正因为我们看不到修行的具体功德，所以要是稍微给我们看到具体功德，我们这整个就迷过去了。这不能怪众生，这其实是人之常情。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很容易被那个医药的宣传所迷惑？因为真的病吗？我病，我真的想治好它，所以我总是要试一试吧，是不是？我总要试一试，所以我说真正的意义在这里。但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如果靠这样的东西，你经常把你的修行的那种未来一切都交付给那种不是很真的，就你无法保证这条路那么多，何来何去何从？不知道，都是听说。你这样听说下去，你心不会安定下来。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很清楚你的修行目标， 我这样讲这周的老话，但老话你静下来思考，就是说你不要这样一篇就一个课只跟着，你必须要有核心的求道的目标，你要有这种心情。我那讲完大概就下课就会忘了，可是我们比较不是这样啊，因为我读书没有你们读那么多，我不是讲说我出家我没有上过佛学院，我没有上过课，我就上过两次的课，那上三个月，那三个月每个礼拜上一次，你看总共才几节课，那上完也头也没上尾也没上就结束了，那从此就没上过课了。我真正上过佛学我没有上过啊，我即便我去读研究所，那是学术研究又不是在说法，所以从此就没了。那我们师父只是随缘开示，那一年看你们两三次，那还有两个小时问问题，就这样。我没有上过课，我没有正统的课，我没上过，你们上的比我多，真的你们上的比我多，所以你们应该是看你们轮流上台，我下面坐因为你们上的比我多，应该这样。可是有一点呢，我发觉同样在做学问，有的人零零散散在吸收知识，但没有自己要什么东西的认知，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我发觉我一直有一个我要什么的东西，我一直在检证我一个核心的证件，所以我不管看这个东西我就拿来印证这个，我不管看，我今天要问法也都是清楚我现在想要确认的是什么，我不会东走西走，所以我学的东西不会杂啊。那有的人学中观跑中观，学唯识，我老实讲我内心没这些东西，我全部就会在我自己的回家路，我不可能今天回家的时候还要说拿那一套中观的地图，没有啦，我就是会在我家的地图，我能走到就好了。对，我往生的时候我不会带很多书到极乐世界我吃饱没事干扛那么多干什么那个没用，我只要认清楚路，我不管你怎么说。所以你有一个核心很真实的那种，并不是为宗教而宗教，是为了解脱的一条修行路，这时候很多东西你就开始会问了，你就会激起想学，这时候不在于你多而在于你正不正确了。好，你如果有这样的心，你同样就会引发，如果你的求道心是单真实的，你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出来，有好不好，你马上会起这个心。唯有你自己已经忘了你的目标，所以学一学到底有效没效你也不会去考虑它。但如果我是真的想回家，我就会问了，那怎么越走越偏远，那你不跟我讲说走一段会看到什么，什么都没有，我随时会警觉这些东西，我不会说要待了几年到这没用也不知道，自己修了老半天感觉没有了都不知道，比较不会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当然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佛法是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比较，因为也不是每个人接受，我说实在这条路也必须要你不断努力，因为有些课我发觉我已经讲得很简单很简单，我都觉得说会不会太重复了，结果说听不懂，哎呦，可见我这一趟药还可以卖很久我以为已经收了已经烂了，结果也听不懂，因为的确很多人的那种背景思维还不成熟，不成熟，那所以说还必须要多方面的练习。那如果我们已经成熟了，我觉得理所当然，这个道理不是说已经自明的吗，自然就很清楚了，可是对很多还没有的人他是很难的。我正在讲这个，有时候我们尝试用语言去表达那个看法有点困难，就是假如你不曾有经验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谈这些语词，你会落入自己的想象里面去解释，去理解我跟你讲的，你理解经典跟你讲，你必须要尝试苦心的去思考以后，你就比较容易去揣摩到这个道理出来。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假如，因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假如比如说我要打敌人，一定要有具体的对象才能打嘛，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能所嘛，我们的修行一定是要有这种能所的东西嘛。那所以说这是就一般在学的正常里面都是这样的， 但像这样的一种具体的能所，其实当你肯定你，我常讲叫，当你要否定那个所的时候，你要否定那个所的时候，其实已经肯定能。当你肯定能的时候，就另外一边肯定那个所，所以你没有真正把所丢掉呢，你知道吧？当我要去把你灭掉的时候，一定要先执着有我嘛。可是当我执着有我的时候，他又被我肯定了，因为他是相对的。所以你努力在去除很多东西，在你努力在去除东西的时候，其实努力在肯定他。你晓不晓得这个原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修了半天，一直在原地踏，就是这样。你不断在否定他的同时，其实背后根源是在肯定他。那可能这个东西被你灭掉，那长成另外一个形式出来而已。那你以为你把敌人灭掉？没有啊，你里面都没有了。到最后，我把魔降服了，都没有魔，谁是魔？我，他是魔。他把魔去掉了，到最后魔是谁？他，不是吗？我不是讲说魔就是天人啊，魔不是天人吗？魔是天人，在某些道德是比你好的哦。有没有定力？有啊。有没有神通？有啊。持不持戒？持戒啊，都比你亲近啊，只一执着就比你魔性更强了，不是吗？我欲界魔、天色界的都有不同的定位的魔性啊。有的本来是非常的天地，那一旦起恐怖心的时候，就魔性就出来了。我们会不会？我们也经常有，我们不是魔性吗？啊，很慈悲，你不要打给我、哦。我另外一个魔就跑出来了，哎，不是吗？啊，你这伤害到我就那起来，所以我就想说，像这一个佛法的认知，必须要你抓紧你实际上去揣摩，实际上去听闻，一定是想要远离这个束缚跟颠倒的这个心要很真实，否则的话，你会被学佛给骗了，会啊。因为你一直满足，这叫学佛，但你从来没有真正放下它，所以为什么要破相？是，你舍掉外相，执着佛相、佛法之相，那不管你执什么相，佛法之相不就是无印相？那无印相不就生死相？那说那这样没用，有很大的人天福报，就仅此而已啊。问题你们会来这里又不是为了求人天福报，但很多人是修到人天福报，不是吗？所以我们一直不能找到一个很核心的那个修行要点，所以他我们讲说讲到最后化解就放下，他不是我之前谈照见无蕴皆空，不是灭无蕴皆空。所以当你要知道无蕴空，你观无蕴空的时候，你不是要灭什么东西，也不是要灭一个东西要成就一个东西，也不是这种想法，都不是。我们方便讲灭，不过是灭那个颠倒性。所以当我在修行的时候，我看似修行，其实另有执，我没有灭颠倒，这不叫真修。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很精进，其实是很精进，是很执着。有人看似很懈怠，其实放下。当然在初学来讲还是有要差别的哈，不然有的人说你不要以为我在睡觉，其实我是在修空观。那这种人直接哈，你看把丢到哪里都可以。嘿，当然有的人就会用这种理由，不过这个是自欺欺人，那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哈。那问题也就是说，实质上不是在表面上来论精不精进，而是在心地上你能不能真正看清楚，你有没有在滋长那一份执着性来论精不精进。你虽然很努力修学，但你不懂，你在修学当中是在增长你的执着性，这叫懈怠。那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却无能保持着一种很清净的观察在看在睡觉的道理。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吃饭的意义在哪里。我现在是重点，我是在跟法相应，你是在修你自己的颠倒性。 不一样了。我并不表示说你很精进就要精进，有些人很能急急急，我说不要急，嘿，有的人想要说我赶快完成这个，我要下一步，我说下一步你下到哪一步啊？你不放下就好了。好、哦，我之前没讲说很多人，哎呀，算命说你的命应该向西啊，我就向东，因为地球圆的。我一向东就最新，对不对？我就想哪里赶快解脱，想来想去你在想象你的解脱，你在不断在为你想象的解脱生出更多的执着，但就不知道你在这一份的想象当中让你很困顿很劳累，所以很多修行人从来不大会笑的。你要么就是他很酷也可以，但其实都是很沉闷的，因为不得自在啊，他的负担并没有减少啊，他在很多修学当中他增加很多负担啊。啊，以前是外世间的家的布袋，现在是换成另外一种布袋，那布袋颜色是稍微好看一点的，重量差不多，就这样而已啊。我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减少，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很难，因为你本身修学还处着一种很沉重的感觉，你想要告诉人好好放下修学，你讲话底气也不足啊。因为我现在所有修学的感受都是听说的，但沉重是真的。你怎么去告诉别人？但佛法的感应不是说到哪时候证得，其实我说实在，我可以跟你讲，佛法的感应自己会有数，不一定马上放下烦恼。可是要是你真的了解佛法的道理，你会对佛法产生的信心是很强的，你会到最后发觉，就是说不是佛法没感应，是我没去做，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你发觉说你这个心情来了，你就开始有那时候跟他冲看看，你就会有一种想要去实践佛法的好药，因为你知道他必然有功德。我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功德，是因为我没走对路。那开始试着去，本来我现在这个我也要，那个也要，经常跟人家争这个，跟人家争，发觉哎，这么无意义的事情，我怎么能在乎它？哎，不要，这个也化解没什么意义，不要。那你化解，你看本来有十个怪，可是因为你的心量提升了，你的智慧提升了，你化解中，奇怪，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怪它？不要，就剩下五个。你看十条绳子绑着，跟剩下五条，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有绑着，但其实已经不一样，你自己心里有数。那个另外五条要牵动你拉不动，因为我根本跟没人绑在一块。所以很多世间是在那里纷纷扰扰，你但真的静观自得，你也不会随他动。为什么？就这么一回事，那个是人间琐碎事，不影响我的修行大方向。有时候跟他在一块，哎呦，真的，那只不过是因为众生需要，小孩子在闹，你跟陪他爬地上玩这样而已。骑马打仗，你也跟他骑马打仗，你知道小孩子需要，你就跟着也跟他玩得很高兴。没有，大人者不识赤子之心也无妨，是。但总之你是内心是有一种因为看清楚又放下的自在，应该由你内心要有，不管是从文里面文法开始了解，到你开始法随法行的几分感应出来的时候，你发觉你就有一份弘法的热忱。什么热忱？何康道修婆，这真难得的。现在都没人有这个呢，而且会有那种心就很急啊，放下，这个才是。可是你发觉，现在我们经常在佛法里面又衍生叫放下这个，然后又想象另外一个。其实你注意看，所有放下的东西并不是有另外一个幻想执着，真的不过是在破除那一份颠倒性，所以它不会产生宗教的迷信，没有，因为它不会迷什么东西，因为它不过是在不断的破除你的颠倒而已。它会不会产生不必要的依执依赖？不会，它只会依善知识的法跟智慧，它不会取人物人事物的执。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本身就告诉你不能执， 所以不可能被误用，懂吗？唯有在这个法上讲的很那个，另外就安立另外一个可肯定处啊，那才会被误用。我说的话，就法的实性来讲，一切法界无自性，这个道理会告诉你，你要么就依法实践，从没有在任何一法产生更强烈的执着，不会有这种意义。假如你是真的法的话，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不是讲说那个舍利弗，人家问他说，你最爱敬爱的是谁？是世尊。那世尊走了，你会不会悲伤？不会。你看，敬爱又敬爱，悲伤又不会悲伤。那你我们一般来讲，你的敬爱一定假的，要么你有悲伤，不悲伤是假的，一定有一个。你要不知道那个敬爱跟你的敬爱不一样，对。走了会不会哀伤？就没有生死，谁在死啊？你自己有生死，才会执着世尊有生死。世尊离生死，何来生死？我哪会为世尊之死而哀伤？神经病！那没有的东西，我为什么哀伤？对，卡通影片里面有人死了，我要哭了整天。我怎么会呢？那个假的啊！那是给小孩子看的啊，我到大人看了以后哭了，哆啦 A 梦死了，我这在哭了老半天，哆啦 A 梦那个假的东西，我怎么会哭呢？是不是？没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不清楚，所以掉入这种世间情境里面去论，两头两头绕，佛法不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跑，好辛苦哦，有时候看到我们在学佛的好沉重哦，对。修个小三的话，那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好，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破相，最主要是要知道佛法的那个更，我们避免太浮夸。哎呀，就是一副很真实的，我到底我心系何处，我如何放下？它其实就是那么一个原则的东西。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开展出很多的方便。你唯有清楚这个核心目标，在看所有佛法的方便，你就不会迷失在那里面。好，所以整个意义在这里。好，我们来看这个开始啊。问：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为根，未审无明之心，以何为根？好，那无明之心。其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好，所以我就讲说，大家也知道，先确定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修学的感应从哪里来论觉，真感应在这里。那对于某些众生不能如实相应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讲其他的感应。最根源的感应在觉，觉与真如。所以我想说，一个人修学在的进不进步，是在于他对于身心内外一切法的觉，才论他的。因为一旦觉就能生，若你有其他的感应，但你的觉不清楚，那错误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很多东西啊，哦，越来越熟啊。比如说我们对经典也越来越熟，那也许我们做很多事情也越来越熟。我越来这个做起这个事情驾轻就熟，弘法利生驾轻就熟，办活动驾轻就熟，你已经很熟了，但很可能没有觉。为什么？你在一条轨道里面熟了，所以你不会被细节所影响，但你被大框框给限定，你唯有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你不容易割舍这个角色，你已经习惯了，这一点要诀。所以有时候唯有你掌握到佛法的核心的道理，你就比较容易在你的身心的转动之处啊，感觉到看到那个现象。看到自己其实看似功德，还是有爱作，就会出来。好，他说：“那到底无明之心以何为根？答：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河沙众恶，皆因三毒以为根。”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也慢慢要清楚。禅宗在谈佛学名相，我先讲，禅宗在谈佛学名相是很自由的。他不限定那个死板板的佛学解释，因为重点为什么会这样，我希望大家能揣摩出感觉它的意义在哪。因为法的定性本来就无自性，那为什么在某一类人他将法相谈的那么清楚？因为你心比较僵硬， 你像心比较僵硬，我就给你比较确定的嘛，因为否则你定不下来。可是对于一个心智比较灵活的话，他知道一切法是因众生相依带关系立这个法性的。其实真正的法性并不纯然是这样，所以他的说但达其意不一定受限于那个文字本身的硬规定里面，他不会这样。禅宗在解释佛显明相，你会发觉因为有些好像不合理，不是他的看法跟你，他不必要用这样的硬框框，他只要达到让你心开意解，他不一定要像那种很多在解释名相啊讲得很吸引性，而且你发觉他蛮自由的，在谈这些问题他强调的是理上的会通，而不是在琐碎地方挂碍。你做你我先点这一点，你们再看一下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啊。好，都是以三毒为根本，其三毒者贪嗔痴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诸恶，犹如大树根虽是一，所生之业其数无边。好，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诸恶业百千万亿，背过于前，不可为喻。如是三毒心以本体中应现六根，一名六界，即是六事。由此六事出入诸根，贪着万计，能成恶业，障真如体，故名六贼。好，我们先讲他简单讲说，那无明之心的根在哪里？三毒。那我们现在看他现在用这个三毒，其实是一个三毒有没有完全三个毒？没有，就是无明。好，现在比如说你要贪心，贪老大，这是犯你的，你去影响他，那我嗔跟痴就留在家里守着。啊，那现在哎呀，这个剩嗔老大，你出去那个贪就回来，你想他能分开吗？意无明，这经典是这样谈，所以禅宗的讲法并不是错，只是他不一定设限，你把人都当贪得很细，后头还会有很多的哈。其实在一个颠倒处，一可爱尽色贪，一不可爱尽色嗔。本身有没有决然不同的体在什么作用上，心态作用上的确它的形象所行动的那个造作相会不一样，但有没有本质隔离？没有。那我们为了要解释太多烦恼，所以简单立三。好，我们现在大家讲立三个，讲八万四千种烦恼，要讲那么多吗？可以。假如你会得琐碎到谈到这里，我就为你说八万种八万四千烦恼啊。但如果很清楚，我只要讲三就好了。所以这种拿捏就比较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同众生身心内外一切，所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统摄一切法。那为什么讲五蕴？为什么讲十二处？为什么讲十八界？为什么广略不同？众生根性不一样。我从以处善巧，我从以运善巧，我从以根善巧，我从以种种种种的善巧，以便于让你体会佛法，是这样的。所以我入的方式不一样，我入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它的用意。它并不是为什么要讲三，为什么要讲八万啊，四千乃至要讲的，这个不是在最主要，在佛法里面，他这里已经，因为他要破你的相，他不可能再进入维系处增加你对相的执着，所以又不能光只讲无明，讲无明的话太笼统，所以干脆把佛法把我烦恼分三就可以了，那由三去解释所有的烦恼，让你从太广当中略回来。从你太略中生三个，这样知道吧？太略就无明，太广八万四千，举一个你能受用的，因为你们这些禅宗大德很适合入这种度，这个超级法门的，你们就要先听三个就好了。好，那如果知道的话，以更高的那个甚深般若空性的智慧的人啊，他只要一个无明也就够了，好，也就够了。好，所以我们要讲说用三来总摄一切烦恼， 那由三里面衍生所有之分出来。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烦恼的差异在哪里，烦恼的本源在哪里，你要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不断在寻求差异的。我们现在是下课还是好，那所以我们刚才是慢了十分钟上课啊，那这样怎么办？好，下课好吧，那就因为半就这样，因为我刚才跟我讲九点，所以我就不知道要进来，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我们半还是照着下课，不然这样会声音会干扰到，好吧，我们休息一下。